开的，不管他，我们叫他呢，我们自己不教他，我们就让别人来教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今天有很多人说，我的孩子不能到教堂去，尤其小的时候不能去，我要让他长大了，然后自己做决定。那小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不受任何宗教的偏见的影响。那这种想法有没有错？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教他走路？我们就教他走路了。一岁两岁，我们叫他爬起来去走路吧，是不是？等到三岁四岁的时候，我们叫他过马路的，是不是？我们要教他过马路的时候，我们怎么教他？我们要带着他走过去啊。我们不是说孩子你走过去吗？没有的啊。什么时候可以走过去呢？我们要教他，是不是？我们不会带他到路边，你就说好过去吧，不会的。我们对于孩子的宗教信仰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够说我现在他还小，我不理他，我不要去管他，不要去左右他的宗教思想，不能够这样讲。我们不左右他，就是别人来左右他，一定是的。教育是在各方面都是受影响的，所以索怀哲他的认识就是说，一个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教他怎样去思想。第二个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年轻的老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教别人，去教孩子们在明天怎么样活下去。这是两件事情，他 Hugh O'Brien 他从索怀哲博士所听到的。索怀哲博士他在非洲几十年，他活到90岁，英国皇帝给他最高的勋章，就是一般的百姓最高的勋章发给他了。他不单单是影响了这些讲英文的，这些我知道在台湾有个眼科医生很出名的，在罗东有个很出名的眼科医生也特地到非洲去拜访，因为他是这么一个医生，他不是为自己赚钱，他很有钱，可是他的钱完全设立在非洲的赤道上。那 Hugh O'Brien 他1958年去看他9天了以后，回到美国来，他就说我的钱用在什么地方？我的钱要教导年轻人自己去思想，我要教导这些年轻人成为明天的一个领袖。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就把他的钱设立一个青年基金 Youth Foundation， 他们所以这个基金呢，就是用他的名字做的，叫做 Hugh O'Brien Youth Foundation。 那这个基金做什么？他每年到高中去，把高中十年级的孩子找过来，请各校到每一周去，到每一个，比如说你也许这一周，那纽约就纽约州，每一周把最好的学生，十年级的学生，每个学校大概一个人找到这个地方来，给他们一个周末的训练。在这周末训练里面，各样的训练都有，从政治经济什么都训练都有，训练他们，给他们鼓励他们去激化他们的思想，然后也带他们到州政府去看。3天过了以后，从这100个人里面选出2个人去参加全国的一个大会，也是另外一个奖金，那就是看到华盛顿去看全国的。那美国的做完了，他又到外国去，他变成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一个青年基金。他要做什么？他就是要训练年轻的领袖。他做什么呢？他是爱别人的孩子，不是爱自己的儿子而已，他爱别人的孩子。他到了80年代，已经过了差不多20年，他训练了超过100万名的学生。每年就是十年级的孩子到了那个很特别的一个聚会里面去受训。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国的理想是太难了吗？不难，因为有人确实可以做得到。也许我们说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设立一个青年基金吗？我们在教会可以吗？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不是也需要我们去帮助他吗？不但说是青少年呢，我们的小孩子啊，儿童主义学都需要人去帮忙啊。我们是愿意说我来教他，不管说我们的语言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教他。所以这个是当我们想到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不是说不能。 神告诉我们的，人有欲望，人有渴慕的地方，可是人应当寻求什么才能够得到福分，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满足，满足我们的福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满足呢？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追求这些成功、财富的地位，我们得不到满足？因为我们所判断的是我很健康，可是呢，我可以吃什么都可以，我什么喝什么东西都可以啊、哦，我可以不运动，我身体就健康了。哎，这是我们今天所想的，一点都没有麻烦的生养，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也盼望说，我们的成功呢，不经过任何的艰难，我只要一天呢做两个钟头，离我的家很近，那我就可以上班，那我就成功了。没有艰难的成功，也是每个人所盼望的。我们也希望得到爱，可是呢，我们又不希望有牺牲的爱。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有任何的牺牲，我们就希望得到爱。我们希望今天很幸福，可是我们又希望说不要面对明天的任何困难。那是没有，因为我们所寻求的并不是神告诉我们的那个蒙福的途径，所以我们就要问神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蒙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怎么样有福呢？慕义，要去寻求，要去追求义。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在教会已经听了很多了，除了说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你教会听了很多什么叫做义，公义的那个义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义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赏赐，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个经文。我们也许很少看到提多书，可是请各位看一下提多书。提多书是在新约的后面，提摩太前书后书后面就是提多书。提多书只有三章，提多是保罗的学生，他写的这封信给提多，保罗写的给提多，所以是属于教牧书信的一本啊。教牧书信一般讲三本，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在这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我们得到永生，我们刚刚讲了，我们的盼望里面，我们人的盼望里面有一个是长生不老啊。好，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说长生，我们是说永生。长生，就像后羿，就像嫦娥一样的，希望是生在地上，活在地上。神告诉给我们基督徒的是永生，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更好的在天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是永生。那这个永生的盼望从哪里来？是从神的恩典来的。我们从神的恩典可以成为义，我们就知道义是神的恩赐，也就是说义是神赦免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罪，那就叫称义啊。这个称义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就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们若是得到称义，我们就得着永生，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后世。这是提摩太提多书三章七节所告诉我们的。义是神的恩赐，在第一件事情叫我们称义，称义是叫我们得到一个地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刚刚提到 Keith O'Brien， Keith O'Brien 他的成功在什么地方？他说，我的一生我就看见了一生有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问一个问题，说你是谁，要自己问自己啊，我是谁，表示说神给我什么，我们要看见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神给我的赏赐是什么，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要在这个时候看见神赏赐给我的，我就把神给我的大大去发挥，就要撒下一个成功的种子啊，这是人生的第一步我们要做的。第二步我就努力去做了，做到一个地步一鸣惊人，我初次尝到那个成功的滋味， 人家说你行。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追求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要追求的是说你要到人家说你行，你行了，成功了，可是并没有完，你要继续努力，你要叫人家说再来一个你，再来一个你啊，要继续努力，做到一个地步，不是说你成功就好，要再来一个啊，你是真正的成功的，你是登峰造极的，人人都要争取你，他们不止一个你，而是多好几个像你一样的人，再来一个啊，这是第三个阶段。到第四阶段呢，年纪渐渐大了，体力渐渐退了，我们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子的拼命了，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保持我们一生的目标，我们还是有活力，可是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前这样子做了，我们就要保持我们的目标，继续去做，这是到了一个地步，一定要有新的人出来，要有新人带出，继续我们的工作，这是第四步。到第五步又回到一个问题，就要问说你是谁，你就说到第五步就是要隐退了，要隐退，你就是说我再多以前的成功或者是再多的金钱我都不能够买明天的，我要承认这一点，我以前所做的就是不做了，明天我不知道了，我只能问说神呢，你怎么安排。所以人生的五个阶段里面，人的不同在哪里，就是在中间的三个阶段，就是说首先我们都在问说神给我什么，最后我们都要问说神呢，你究竟安排我什么。可是中间的阶段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这不一样究竟是怎么样子的情形。我们吃过巧克力吧，巧克力有一家巧克力叫做 Hershey， 我想大概也许好多人都吃过，我也很喜欢吃啊巧克力， Hershey 的巧克力。 Hershey 巧克力是在宾州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远，差不多三个钟头吧，三个半钟头。 Hershey 巧克力是1903年设立的，他的第一个人叫做 Milton， 他的姓氏叫啊 Milton Hershey， 就叫 Hershey。 Hershey 他小的时候生活很艰难，他只念了四年的书，念到小学四年级他就以前就没有办法念下去了，他就去做工作了，做生意了，做生意做了三次都失败了，到了第四次他去做焦糖的生意啊，就是 caramel 那种生意啊，成功了，第四次成功了，他就把他的工厂卖掉了，卖了100万钱，卖了100万呢，1903年呢，100年前卖了100万呢，他就把这100万呢拿来设立 Hershey 巧克力厂。因为他自己知道说他自己没有儿女，夫妻两个人都没有儿女啊、哦，所以他就想到我就设立一个孤儿学校，设立一个孤儿学校，专门收容这些孤儿来到我的学校来。那这孤儿学校的钱从哪里来？他规定的 Hershey 巧克力公司的股权51%。是属于这个孤儿学校的，所以这个孤儿学校永远不会缺钱，只要巧克力工厂在呢，它是永远不会缺钱的，因为巧克力工厂的一半以上呢是属于这个学校的。他就是这样子，他一生说我不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一定要去追求，我要把我的努力尽量摆上去，到人家说我真的很行的，可是我这行呢不是只有在我的身上，我要让别人知道说别人同样可以得到我的成功。所以他在这个孤儿学校里面就收容很多的孤儿，在这中间过了20几年，到1930年代，到差不多过了30年呢，有一个人，有一个孤儿从费城就到了这个孤儿学校去念书，这个孤儿叫做 Bill 啊 ，Bill Bilden， 他呢，他因为是孤儿，在费城的孤儿也没有什么钱，他就在孤儿学校里面这样长大，一直长大了，到后来毕业了，他也没有念大学了，他就进入公司里面工作，经过了差不多在这个孤儿学校里面呢啊，又去念书又工作了，到50-60岁的时候，到80年代的时候，他成为巧克力公司的董事长，就是这样的。 一个孤儿，他眼光在孤儿学校，而这孤儿学校所出来的孩子也是在孤儿的身上。我就是要照顾这些孩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孤儿他们心里怎么想。我们就说用第二等他的想法，人家问他说，你以前是孤儿，今天当了这么大一家大公司董事长，你有没有什么秘诀？他说，我所看见的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相信借助他的爱，借助他的引导，每一件事情都是可能的。他一路帮助我，引导我，我相信每一个人若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做，都是一样的，同样能够成功。因为他怎么想呢？我今天怎么从孤儿变成董事长？是因为神的引导，神爱我，一代传一代，就是这样下来。所以我们就看见第一代的米尔森，他过去了，他带出来的是什么？一代新的人。可是做法是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在那里。我们就看见神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有福是什么？有福我们就想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这个福分是在于，就像比尔他所想的，我的福分在哪里呢？我的福分是我进到这个孤儿学校里面去读书。进到孤儿学校读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吗？没有错的。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很忧愁了。耶稣怎么说呢？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家有很多的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也必定要带来接你们到我去的地方。门徒最大的盼望是什么？耶稣说，就是跟我在一起，就是到我的家里面来。对一个孤儿，他就是有地方可以去，他就是最大的盼望就是到孤儿学校去。所以到孤儿学校去是表示什么？表示这个董事长跟他在一起。我们到天上去是要一栋房子吗？不是，是判断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同行是我们的满足的第一点，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所告诉我们的。可是不单单是与我们同行啊，神主耶稣跟我们同行还有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我们要看这一节，是我们常常会讲到的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是我们说看一下啊，因为这一节我们大家很熟悉。哥罗西书在腓立比书的后面，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啊，十一节啊，抱歉是十一节啊。就是十二节，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所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里所讲的就是力上加力。力上加力，我们的了解是什么？是在我们的能力上面再给我们力量吗？是不是叫力上加力呢？好像这个样子啊，可是。我们仔细看，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力上加力有两方面的意思，是说神把所有的力量都赏赐给我们，这是一点。第二点是怎么赏赐给我们？是源源不断的赏赐给我们。你到医院里面去打针呢，有两种针呢，一种针是营养针，一种针呢是抗生素。你打抗生素的时候怎么打？一针下去就完了嘛，是不是就好了？营养针呢？是继续不断的打啊，继续不断，你就带着桶子到处走嘛。力上加力是怎么样给我们力上加力的？就是带着桶子走的那种力上加力，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力量。不是说我们的力量之上再给我们，不是，而是说神全力给我们。第一点，第二点是 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力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得到宝福了。我们知道神教导要我们去寻求义，教导我们怎么称义，也教导我们要继续努力，要成圣来追求义，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宝福。一向就讲得很好嘛，你得到神的同行，你有神加添给你力量。为什么有人甚至我们自己都会说，神啊，我不渴慕义，我只渴慕宝福就好了，我只渴慕饮食就好了，我只渴慕成功就好了，我们为什么不敢去寻求义呢？因为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认识神。十九世纪的一个布道家啊，大家很知道的，就是穆迪。穆迪他说啊，只懂得一点点宗教的人是自讨苦吃，因为这个人呢，他在欢乐的宴会上面，在那个 wild party 里面呢，他不会快乐。他在祷告会呢也不自在。什么意思呢？人家在欢乐宴会上大家很高兴啊，我懂得一点宗教，我说应该节制一点了，不要这么欢乐嘛，哦，所以我不会快乐。我到了祷告会呢，哎，我说太过分了嘛，是不是？为什么那么严肃呢？哦，我也觉得不自在。这就是一个不懂得神的人，他懂得一点点宗教，这种人很可怜，自讨苦吃。你还不如说不懂呢，那你就在那种欢乐宴会上，你还至少还可以快乐一点呢。你若是说很懂的圣经，你就说我到这个祷告一定很习惯，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可是一点点圣经，一点点宗教，就是犯瓶子啊，很痛苦。我们今天就是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要去做这种基督徒。不要说我懂一点点就好了，我够了啊，不要说我称义就好了，我一定要做到一个成圣的地步。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对罪没有处理掉，而这我大家很清楚，我们的罪是什么？今天你们告诉我们的罪，最简单的，尼玛爱世界。一个人跟保罗跟了几十年，到了最后，保罗要死的时候，他离开保罗了，因为他看穿了保罗。他说，保罗，你又没有给我什么东西，我爱的东西你都没有给我，你们爱什么东西呢？爱世界，我就是爱成功爱名誉这些，可是保罗你没有给我，你给我就是到监牢里面去而已。这是罪，罪呢又没有处理掉，我不懂得罪是什么，我仍然爱这个世界。第二个是有一些隐藏的罪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处理掉。什么是隐藏的罪？我若是有恨人的话是罪，我若是有嫉妒的话是罪，我若是有偏见的话是罪。请问你看到一个黑人当总统你怎么想？你若是看到一个黄种人当总统你怎么想？有没有相同呢？会不会是一样的呢？偏见是很困难处理的。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我们已经吃了很多偏见的苦头，我们自己都很清楚，很多的机会我们就是拿不到，因为我们是黄种人，因为我们个子不够高，因为我们的鼻子不够高，我们的眼睛不够蓝，就是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学，神告诉我们不要有这些隐藏的罪在我们心里面，不要怨恨，不要嫉妒，没有偏见，我们就是要圣人。神造人就是造人，造我们也是造白人，造黑人都是一样的。第三个原因，我们那时候不愿意去寻求义，是因为时候还没到。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书还没念完，我的钱还没赚够，我的房子还没整理好，所以呢我还不能够去追求这些。其实讲起来是什么原因？就是我看世上的东西比那些灵命东西更重要，我忽略了属灵的生命，所以我就不会去追求成圣了。 啊，神给我一个城市的地位，我满足了，我是神的儿女，我快乐了，就是即使不快乐，因为我总是在那个忧郁当中，我不想说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想到炼丹家所讲的是一个长生不老的药，我们基督徒所要寻求的是永生，炼丹家是一个梦想，我们基督徒的永生不是梦想，因为神一定要给我们，只要我们信靠神，我们坦诚的来面对他，我们也许会说我怎么能够信靠他，我不认识他怎么能够信靠他，其实我们都经过那个阶段，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认得我们自己的母亲吗？没有。可是我们是不是信靠我们的母亲呢？完全信靠，一点怀疑都没有，我们没有选择。我们若是能够完全的信靠神，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自由人。你想想看，因为婴孩比较自由呢，还是像我们今天的人比较自由？婴孩很自由啊，要哭就哭啊，因为他完全信靠，他能够一个信靠神的人，他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他有一个判断说，有一天我能够坐在天上的宝座，跟耶稣基督一同享受那天上的筵席。也许我们说，每次我们讲来讲去呢，都是讲同样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讲还是很困难，我不晓得怎么办。你就叫我把世界上的东西丢掉吗？我才35岁呢，哦，不是，我今年不是35岁啊。那我怎么能够丢掉呢？我们就讲一个35岁的故事。在1944年，在 Colorado 有一个孩子叫做 Adolf Cole， 他的父亲是 Cole 啤酒公司的董事长。各位喝过啤酒吧？有没有这一家的 Cole？有吧？ Okay， 很好啊，好吃不好，好喝不好喝呢？我不知道啊，你大概就知道。那这个董事长的儿子，1944年生下来，他有一个妹妹啊，他就在他的父亲教导里面长大，他知道他家的传统就是这个样子，三件事情，第一个，念书要念好。那既然他家是开啤酒厂的，他应该念什么呢？念什么？念化工。好，那时候我父亲不是啤酒厂的老板，这样子我就走对了。要念化工。第二个，我要运动很好的。他家的传统是打棒球的，所以呢，我棒球一定要很好。第三个，是我的外表呢要很好看，很帅。所以他是 Triple A 啊，哦，第一个 A 是 Academic， 第二个 A 呢 Athletic， 第三个 A 呢 Appearance， 好，哦，Triple A， 三个 A 都成功的话呢，这个人就成功了。他家就是一向传统就是讲这样子的，他的父亲果真是这个样子，好，哦，所以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崇拜他的父亲，很成功。他的父亲在他14岁的时候就退休了。48岁退休，有钱人48岁退休很不容易啊。退休2年之后，有一个冬天，他就开车出去了。他看到路边有个人呢，躺在地上，他可怜他，他就下去看他。如果被这个人一翻身过来，把他抓去了，就把这个阿斗父亲呢，因为他家都是。第三世这样子，那现在我所讲的这个阿斗是第4世的，就把第三世的这个阿斗呢，把他翻转过来，把他压倒了，把他绑住了，把他丢到他的车那个后箱里面呢，把他车开走了。把这个老板呢，他已经退休2年了，把这个老板绑架了7个月，全国都轰动了，这个老板到哪里去了？7个月。没有拿到钱。有一天有个农夫发现一个袋子在那个路边，他去看，就是这个董事长，退休的董事长被杀死。他这时候15岁， 他父亲死了，死得这么惨。他的母亲埋怨怎么办，他就母亲就开始喝酒。这个孩子父亲死了，就开始念书吧，开始念书，后来就念书了，念了一年回来，他的平均，他说平均分数啊是0.7，那我不晓得0.7怎么算的啊，0.7。他的舅舅他的叔叔啊，就来大家来想说这个孩子怎么办，学习成绩0.7啊，大家就谈了，好吧，我们就给他一个建议，他去海军陆战队受训吧，因为这些叔叔舅舅呢都是经过海军陆战队出来的。他就进去海军陆战队，他进去海军陆战队的时候，他的体重195磅，他一出来呢，六年以后出来，六年了，275磅，很壮啊，又高又壮啊，哦，他在六年当中呢，他就练武功，练得身子很好。他说我要做海军陆战队最强的一个人，什么人都不能打倒我的。他果真是这样的，陆战队出来了，他就念书，以前念书念得不好了，过了六年呢，就知道说20几岁了吧，就好好念书了，念好了，念的商，哦，他没有，还是没有念化工的，但这化工比较难的吧，念商吧，啊，学校很好，他的家庭背景也好啊，他念商，念商念完了，他就说我下一步到哪里去，我到华尔街去。他就开始把他家里的一些钱呢，在那个 Denver， 就是 Colorado 州的 Denver 去投资房地产，自己又到华尔街来工作，他要发大财。结婚的带着他在高中认识的一个女孩子，他所爱的女孩子到华尔街来认真工作。可是不久 Denver 那个房地产呢失败的全都亏掉了，还好华尔街还可以停留下来，就在华尔街做。后来华尔街做了，他又回到 Denver 去，回去他的那个啤酒厂继续当老板。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啊，他真的很认真，他说我这啤酒一定把它做好，他可以3天4夜留在公司里面不回家去，以至于有一次他在公司里面住了3-4天啊，一都没回家，到了清晨他很累了，他就回家去了，走了走了，开车回去了，离开家两里路的地方他就睡着了，跟一部卡车撞上去，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他在医院里面躺了2年，好了。在这2年当中，他开始在思想我应该怎么办，因为他的妻子也埋怨他，你就是有事业没有妻子没有儿子，要求离婚，你再有钱对我没有什么用处，我就是离婚的话呢，我可以从你拿到很多钱，我过我的日子，你过你的日子。他这时候他就找到一个公司的协理，是他父亲当初请进来的一个协理，一个很资深的协理，一个新的 VP 跟他吃饭。那这个资深的协理就在吃饭的时候问他说，你知道你到哪里去吗？就问他这个问题，你知道你到哪里去？你才31岁，你要到哪里去？这时候他才开始去想，我真的要到哪里去？到了那时候，他也开始看书，说我应当怎么处理我家里面的问题。他才想到，不是只有赚钱，不是只有我父亲的事业做好。所以就在那时候他信主，他一个很大的改变。也就在这时候他开始想到说，我在一生里面有一件事情我没有解决的是杀死我父亲那个凶手在哪里。他就去查了，他父亲的凶手关在监牢里面，无期徒刑，抓到了无期徒刑。他就在禁止之后2年， 去看这个凶手，传福音给他，传福音给他，赦免了。一个人就很大的改变，他以前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饮食男女成功，他后来所追求的是什么？爱和公义。他甚至能够说，父亲的凶手我如果赦免了，我们知道这就是神告诉我们，不在乎他有没有多少钱，也不在乎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子，一样的一个有钱人跟我们今天都是一样的。在神面前，耶稣所说的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没有说有钱没有钱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我们都可以饥渴慕义，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得到称义，相信他，我们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求神的圣洁，神的力量继续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越来越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时候想到你给我们的福分是何等的大，就是这么简单，给我们一个称义的地位，就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向你坦然说，求主你赦免，求主你帮助，每天引导我们，叫我们走你的道路，跟随你，看见你的脚踪，永远不离开。我们这样祈求仰望奉主的名，阿们。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常常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忘记了神的话，忘记了那生命的粮。